是圣诞节的时候，这是最后的一个星期日礼拜。那么我们暂停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的一系列的学习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神奇异的恩典。那么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呢，是在《提摩太前书》的第1章12到17节。大家知道，在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中间，流传的最广泛最著名的一首诗歌，那就是奇异恩典。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？哦，是由 John Newton 写的，约翰牛顿写的。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？他是在1725年出生，1807年去世。在他7岁的时候，他被送去一个非常严格的军队学校来训练，因为他当时是非常的反叛。然后在10岁的时候，他就逃走了。然后又过了一年，他离开了学校，然后他就到处闲逛，然后他就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方式，他又去到了部队服役，最后他又逃走，然后又流落到非洲。他逃到了非洲，他在那里贩卖奴隶，自己也是流离失所。然后他去到了葡萄牙，在那里也过了一段时间，在一个贩卖奴隶的船上，那个船长非常的生气，就把他扔到了船底几个星期。然后把他扔下去以后，又把一个矛向他抛过去，就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。然后再回到了甲板上，他脸上这个伤疤就一辈子跟着他，并且他又生病，病得很厉害，发高烧，整个的人也都进入到最低谷。这时候暴风雨也来了，他跪下来向神呼求，求神的慈爱，请求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。神救了他，他后来又回去和他高中时期的女朋友结婚，并且他也服侍神，然后写下了这一首奇异恩典的这首诗。在 John Newton 的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的：生于1725年，死于1807年，是一个服侍神的人。曾经他是一个异教徒和放荡的人，在非洲被奴隶，也贩卖奴隶，但是靠着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怜悯，他得以保全，得以恢复，得以赦免，得以蒙拯救。后来也差派他去宣讲那他曾经竭力破坏的信仰。约翰说，在我 死之前，我决定把我一生的故事写成诗歌，这就成就了这一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 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忘记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因为他的恩典是如此的奇妙，是何等的甘甜，他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，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。那么要分享的主要的主题是，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过去，也大过你的罪。我们教会的主题，我们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是生命改变，生命被神改变。但是我们要懂得，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去的。我们刚刚看到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的作者，他就是这样，神把他救出来。这里神是这样说，那感谢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奇异的恩典。神啊，我祷告你的子民都能够接受到你的奇异的恩典。如果有人从来都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重新被重生，神啊，求你在他们的心里动工，触摸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知道你的过去不论是多么糟糕，神的恩典都大过你的过去，都能够拯救你，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。谢谢神差派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救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保罗说，感谢那给他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虽然他从前是亵渎神的，是逼迫人的，然而他还蒙了怜悯。所以使徒保罗在未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，他也是亵渎神，逼迫人，辱骂人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耶稣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那一位神应许的，是来到世上是要拯救罪人，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一开始的拯救计划。他不仅是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主，他是超过一切的，在他之前没有，在他之后也不再有，他就是起初，他也是末后。使徒保罗并没有说，哦，我过去的罪不是那么的糟糕，所以神可以救我。不是，使徒保罗是说，他之前的罪是如此的大，他是亵渎神，他逼迫人，他辱骂人，然而就是这样的保罗还蒙了怜悯。之前他是不认识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蒙拯救之前，我们也是不明白，我们也是亵渎神，我们也不明白我们需要救主，直到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 神的爱，看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之前也是不明白的。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听过一个说法，有一个叫 Rich Dawson 的人，他是一个不信神的，他也是无神论的。他说，有人问他说，怎样能让你相信神呢？他说啊，如果神自己来向我显现，告诉我我有五十只脚，有很大的能力，如果他亲自站在我面前的话，他说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不会信他。如果他向我显现的话，我就更不信他。那么对于一个信应的人是这样。有一位哲学家尼采在19世纪，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尼采，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，就是神死了。他是这样说的，如果你能够向我证明神，我就更不信他了。这就是他，这就是尼采，他恨神，任何和神有关的他都拒绝排斥。尼采说，如果你能够向我证明神，我就更不会相信他。这就是尼采，这就是心硬不信的人。那么还记得使徒保罗吗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这里讲到保罗是神拣选的，神拣选了他。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说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神说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虽然之前他不信，他迫害耶稣，迫害信耶稣的人。因为他当时是亵渎神的，他是逼迫教会的。因着他是之前是这样的一个罪人，他简直都不能够相信神能够向保罗显出如此大的恩典，就像神对《奇异恩典》这首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所做的一样。那么关于你呢，不论你过去可能有些事情你但愿你从来没有做过，甚至你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愿意有人知道，但是神都知道，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过去的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罪的。第十四节讲到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说，我是个罪魁，在罪人中我是最坏的那一个。但是他要让我们知道，神的恩典是更大的，是大过我们一切的罪。有一首诗歌， 是由一个女士 Julia Johnston 写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。她是Julia Johnston，她是生活在18世纪的。这首诗歌在许多的场合都唱过，也被许多的诗歌集所收录。这里是讲到神爱我们的神，他的恩典是巨大的，是恩典，恩典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一切的罪，恩典，恩典，神的恩典，他大过我们一切的罪。有人知道这首歌吗？有几位知道，有几位知道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唱一下？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诗歌。好。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，让我们来一起唱。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一切罪犯。神在加略山上的爱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为拯救我们，恩典，恩典，神的恩典，他的恩典除去了我们的罪，神的恩典是比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拯救。所以，这位写这首诗歌的 Julia，她很明白，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的。我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6章9到11节，这里保罗是这样讲：“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。”然后，保罗就列举了许多的罪。所以讲到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大家知道，这里所列举的这些罪，真的所列举的这些罪还可以一直列下去。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也许我们也有中间的一个、两个或者三个。然后十一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。”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这里讲到，我们中间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人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但是犯罪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我们也不能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罪恶当中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的。神说：“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，我们已经被洗净，已经成圣，已经称义，已经重生了。”这是神的奇异的恩典。刚才我们读到的。刚才的许多的这些罪，也许我们在座的也会有。也许你低头会觉得说：“哦，这里刚刚读到的这些罪，我也有犯过。”有人会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”但是可能在这个刚才读到的这些罪里，你可能没有，但是你会有其他的。但是我们不论我们的罪是怎样多大， 神的恩典都大过我们所有的罪。保罗说到，在罪人当中，我是个罪魁，但神却爱我，并且拯救了我。第三个，神的恩典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。十六节说道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十七节说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这里是想说，如果神能够拯救我，我这个罪魁，我是个罪魁，神能拯救每一位，这是使徒保罗要说的。保罗想为我们，要为我们做一个见证，像我这样的罪魁，神尚且拯救，那么神也可以拯救你。保罗的生平，他的经历也是为神做了见证，见证了神他的一个宽容忍耐。神对保罗尚且是这样的耐心，那么神对我们也是一样。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讲到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彼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在刚刚读过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，彼得也是在这里是讲到主的再来，他也提到神是长久忍耐，在一方面我们祷告神，神啊求你再来，求你快点再来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祷告神啊，愿更多的人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得蒙救恩。我们有没有担心神已经放弃我们了？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的罪太大了，神不能够拯救我们，不能够原谅我们？在刚才我们读到的十六节里讲到永生，永生是不仅仅是指时间，更是指生命的质量，这是一个和神同在的生命，是一个充满着盼望，充满着尊贵，充满着不朽，充满着喜乐和平的一个生命。我们不用一直等到哪一天你去到了天堂才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，而是现在你就可以因神与我们同在，一个充满爱、喜乐、和平的生活、生命，现在就应该有。这是我们信靠了主耶稣，当然我们是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我们将来和神要面对面，这是将来的荣耀，但是就是在现在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充满爱、喜乐、和平的生命。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生命呢？然后17节这样说，但愿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里保罗提到了是尊贵的、是荣耀的神，是不能朽坏的。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王，他是创造主，万物都是藉着他而为他造的，在神那里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，他是世世代代的君王。但是他虽然是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为要拯救我们，但他没有犯罪，他是不能看见，他是永世的君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，有人问耶稣说把父显给我看，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，我和父原为一。我们也是靠着信心而活，不是靠凭眼见。当然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瞎眼的信心，不是盲目的信心。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，我们是凭着信心而活，我们不凭眼见。但这个信心是有基础的，因为这里讲到他是独一的神，唯有神是充满智慧，他的奇异的恩典赐给了我们。在创世之先，神就计划了耶稣基督、弥赛亚、救主会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。这并不是神的第二个计划，这就是神最起初的计划。这是神的永久的、奇异的一个计划。所以保罗这里说到，但愿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。我愿意不仅仅是我余下的生命，我要用我永恒的生命都能够来尊崇神。我但愿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是这样。今天早晨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美妙的诗歌献给神，将来在天堂我们也是会一直在一起来用诗歌敬拜神。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的歌声会不会，神会不会赐给我们不同的一个声音，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美的。这种美不是从我们的这个嗓音出来的。当我们将荣耀尊贵都归给神，现在我们就可以，不必要等到将来。现在我们就可以 向神来表达我们的感恩，表达我们的一个敬拜。我们看了写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的一生，他曾经是一个暴力犯罪贩卖奴隶的人，但神的恩典如此奇妙，拯救了他。John Newton 意识到神的恩典临到他，是他不配得到的，所以他写下了这一首著名的诗歌《奇异恩典》。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，他做了那些事情，是逼迫耶稣、逼迫教会、逼迫信耶稣的人，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不仅是拯救他，也大大的使用了他。朋友，那么你呢？我要你记住，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过去，神的恩典是大过你的罪的，神的恩典也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。请大家站起来。如果我们能够低头闭眼，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在你的心里，你能够尊主为大，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神。在这个圣诞节，能够去思想神奇异的恩典，他的奇异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去，大过我们的罪，也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，他的长久忍耐。把尊贵荣耀赞美都献给神。也许今天早晨有人不清楚自己是否得到了这个救恩，也许有人因着各种的原因觉得自己不配被拯救，或者说觉得自己的过去、自己的罪太大了、太多了，神不能拯救，可能神不会对你有耐心。朋友，如果那是你，我为你祷告。请你来看看神奇妙的恩典。也许你没有逼迫耶稣，也没有逼迫教会像保罗那样，但是也请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能够使你成为新造的人，你也可以有经历永生的这样的经历。能经历充满着爱、喜乐、和平的生命，但是你需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让音乐继续，我现在是邀请你的时候，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走到台前来跪下。如果你愿意和我或者和其他的牧师长职聊一聊，让我们来帮助你，你如何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确信，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一切的过去和罪的。 神是充满着恩典和忍耐的。来吧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来信靠他，来接受神这个永生的礼物。来吧，不要等。不论你的需要在哪里，神能够供应你的需要。不论你的过去是怎样，神都可以赦免。不论你的罪有多大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罪，他是长久忍耐，他的恩典是奇妙的。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来吧，来到神的面前。